张作霖，唯就汤二虎和张世飞不得不挺身走险，拜会混成旅的旅长马福祥。马福祥心里一翻个，怎么样？我就知张小个子从奉天到承德有大事儿了，闹了半天大闹承德的是汤的脑袋汤二虎。我看着他跟一般的人不一样，最近听说还抓住一个小子，还接过囚车，甭问，那就是张世飞了。那么请问张市长，你想叫我怎么帮忙？马旅长，咱们听真人不说假的，我这一次到了承德，不管用什么办法，我把我的弟兄也得救回奉天。如果讲道理嘛，当然更好，恐怕这道理讲不通，双方就对不住，发生武力冲突。因此我恳请马旅长高抬贵手，一旦发生这种不愉快的事情，请你安兵不动，不要插手此事。
哎，张作霖说的倒痛快。
马福祥一听这脸一红，心里翻个，老大人不痛快，心说张作霖你简直是非礼的要求。我是这儿的驻军最高长官，负责本地的安全。
这打起仗来枪都响了，也叫我保持中立不管，哪有这条道理？让上头怪罪下来，我怎么交代？但是他还没等说话呢，张作霖马上又跟上一句：
马旅长，我这么做可有点强人所难呐，但是没办法，你答应也得答应，不答应也得委委屈屈的答应。
哦，张市长，这话是什么意思？
因为我知道你马旅长是交朋友讲义气的人，我要不了解我就不来了。有道是受人点水之恩，须当涌泉答报。我知道马旅长手下有10000多弟兄，但是经济方面并不宽裕，只要你肯帮动我的忙，我赠送你大洋10万块。另外我听说马旅长
枪支弹药
也不是那么齐全，如果你能帮个忙的话，我愿意赠给你步枪1000支，子弹50万发，60炮20门。
你马福祥一听，后面去，
我听清了，是真的。你说那阵儿掌握枪杆子的军人对这种东西那太喜爱，
怎么张作霖真舍得往外扔啊？所以他有点瞠目结舌发傻了。张师长，这完全是真的，我张作霖说话就是一句，如果我说瞎话不兑现，你骂我就八辈祖宗。
另外马旅长，咱们当军人的都爱马爱枪， 我再送给你短枪20支，米马100匹，怎么样？能不能达成协议，就看马旅长的。
行，太行了！马福祥激动的脸上的肉嘣嘣嘣嘣嘣直蹦，就怕张作霖说话不兑现。张师长，我恕个罪说，你不是拿我开心吧？大丈夫一言出口，驷马难追呀。为了我说话算数，先交一部分定钱，拿上来。前文书咱说了，拜会马福祥之前带了个保险箱啊，还拎了俩大皮包，那里的一闪是干货呀。丁喜春、刘小春用贴身保镖把东西往办公桌上一放，啪啪啪全砸开。张作霖用手一指，请旅长过目。马福祥抻着脖子一看，哎呀，净好玩呀！首先一个皮包里头一色都是金票，另一个皮包里头翡翠、钻石、猫眼，全是珍珠、玛瑙、变色石啊！那家拿出一块来就价值万金。马福祥当旅长年头不多，可也没少搂钱，这么多好东西没见过，当时真是丑态百出，都傻了都。都给我的，都给你的。另外，刚才我说的话一定兑现，该给你什么给你什么。喜春呢，开了一个名单，我签字画押。哎，把礼品单开好了，张作霖不会签字，拿过笔子刷刷刷画俩圈，上面画俩叉，代表自己签字了，交给马福祥。马福祥一看张作霖出手大方，就这一点谁也做不到，真舍得往外拉肉啊！动了心了，好，我相信，我相信。张师长，你那意思不就是救俩人吗？啊，好吧，你们准备什么时候动手？3月6日晚上9点钟我们动手，到时候枪声一响，那就请旅长你多多关照了。好，好啊！如果你们动手的时候，我也调动军队，也放枪，也呐喊，但这都是虚张声势，往天上鸣枪，在寺外瞎吵吵，实质上绝不干预你们的行动，一言为定。这个事儿就算拍了板了。要说张作霖呢，那真有两下子。他之所以成功，就是舍得下注。为了救我汤二虎，为了救张志飞，答应多少钱去？但张作霖想得明白，千军易得，一将难求，我就花多少钱也买不来这两员虎将。要不怎么有那么多的人舍死忘生给张作霖卖命？红花的绿叶陪着，
张作霖对这个道理看得非常清楚，闲言少叙，马富祥说什么也得留张作霖在这吃饭。张作霖呢，为了跟他套感情，也就留下了。一共在旅部里头待了将近两个半小时，张作霖这才起身告辞。马富祥率领弟兄们亲自送到大门外，送了一程又一程，张作霖就回身：“旅长，留步吧。送君千里，终有一别。只要我们的人平安回到奉天，不出十天，我说话兑现，所需之物派专人给你送到承德。”
我相信，我太相信张师长高义了。往后经常联系啊，如果有什么困难，尽管吩咐。你看这帮多顺当。
马富祥回去了，说话真算数。到了三月六号，真就这么办，就等于给张作霖敞开大门了。张作霖心中暗想，马富祥不插手，就行政公署那些文职人员、警察、黑狗子等等的架不住一划了，那我就不怕了。可是张作霖回到老李家，喜信传来，张作相正等着他呢，一看那模样就知道是好事。张作相向张作霖禀报，奉张作霖之命，携带重礼去找袁七爷袁景见个面。袁七爷是满口答应三月六日协助他们劫牢反狱，愿意提供地图，愿意给当向导，可是呢也有个要求。事情真一爆发了，老头没法在承德待了，为了躲避灾祸，打算跟着师长一块回奉天。张作霖说：“那不太行了，这是人才呀，我请都请不来呢，请你见着老爷子传达我的意思。他老人家只要到了我这奉天，就算我二十七师的卫队长。怎么样，给他个卫队长，房子一切一切我包下了。”张作相一笑：“师长，你没说，我呀就向他许了愿了，说的那话跟你说的差不多少，我准知道你得这么办。”“
那就对了，哎，往后你就替我做主。”
哎呀，张作霖一看事情都办的有了眉目了，虽然说高兴，但是又着急了，因为这个事情啊瞬息万变嘛，这玩意儿人还在人家手里掌握呢，随时随地都有险情出现，不但张作霖着急，弟兄们没有不着急的，特别特着急的就是田大丫头。这田大丫头也要疯了，一会儿哭一会儿笑啊，眼睛都像桃差不多少了，等啊等啊盼啊盼，终于盼到了三月六日这一天。早上大伙都起来了，饱餐战饭，准备枪支，到屋里开会。张作霖早就策划好了，劫牢反狱的头张作相，那袁七爷是内应，张作相手下带着， 蔡平本、吉金春、阚朝喜、田凯、邢立群这些比较能打的人，田大丫头也非要跟着。一开始张作霖不同意，后来一想，好吧，理解他的心情，为了救他的丈夫，他跟着也做一份力量，也点头同意了。配备了50个人，100支枪，就这些人都是杀人的祖宗啊！张作霖把他们派出去，剩下的做第2梯队，随时接问。在这一天的上午10点钟，张作霖派人赶到日本领事馆，跟小川和野坂取得联系，问汽车什么都准备好没有，有什么变化没？那边回来信了，一切正常运转。晚上11点，在南门口，日本汽车等待接应，叫张作霖放心。马八子，这回万事俱备，只欠东风了。哎呀，怎么这么难熬啊？这天好像比平常要长得多得多，怎么盼他也不黑天呢？众人真好像热锅上的蚂蚁一般，时间在1分1秒的流逝，盼哪盼哪，终于到了掌灯的时候。又过了一会儿，张作霖掏出瑞士造金壳怀表，啪一看时针正好指到8点，可以动弹了。就这样，张作霖下达命令，开始行动。撤撤撤，事先都安排好了，谁干什么谁干什么是井然有序，大家分头执行。张作霖属于总指挥第2梯队，他的最后一个离开老李家，在别人都走了大约10分钟左右，张作霖刚要走，丁喜春从外边进来了。师长，事情有点变化。张作霖一听，脑袋嗡了一声，那心呐，当时就被掏空了。一把拉住丁喜春的手，他就问：“喜春，怎么了？”行政公署的专员给您下骗子来了，要请您赶奔行政公署面谈。哦，你说这专员是纪国臣，就是他派人来的。张作霖一听啊，就惊呆的说不出话来了。本来张作霖此次来到承德是化妆而来，没有暴露自己的身份。哎，只有马福祥日本人知道他来了，而且这两方面绝不会告诉纪国臣张作霖的细节，都交代好了。怎么了我的风啊？纪国臣怎么知道我到了承德了？偏赶这个时候要见我，莫非我们的行动计划都被人家掌握了？要那样一来，我们等于自投罗网， 不但前功尽弃，谁也活不了。你说张作霖着急不着急吧？他背着手再屋溜了几趟，刘小春凑过来，
师长不能去啊。
这小子来者不善，善者不来，肯定他掌握了我们全盘情况。请云敢问行政公署，无非是鸿门宴呐、啊，挖下深坑等虎豹，撒下香饵钓金鳌。你要一去，那非身遭不测不可呀！
是啊，不能去。
又过来几个人，
师长不能去，师长你别犹豫，干脆通知部下提前行动。
不，张作霖不白给，一对小黑眼珠子叽里咕噜来回直转，人们发现张作霖的脑筋蹦起来多高，鼻子尖渗出汗珠。张作霖仔细一想，我要稳住阵脚，逗逗这个纪国臣。
马巴子的，这小子不简单。
看智者千虑，必有一失。
我怎么就把他给忽略了？
肯定他掌握了全盘情况，也许不是全盘，而是大部。总而言之，今天请我去没好事。我要不去，那整个计划都得失败了。张作霖一想，喝出我的破头撞撞金钟，我会会你纪国臣找我干什么？张作霖思考了能有十来分钟吧，告诉金喜春、刘小春，通知下行动照样进行，没我的命令不能改变，弟兄们，派十个人跟着我去一趟。
师长，师长，别说了，
一声出发。